买这种就是象征加密货币对应的这些，这个比如说股票啊，Coinbase 或者 whatever 哈，就是这些可能会购买加密货币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公司的股票，来这个帮助股民呢能够去访问到啊，或者说帮助这些股民他们能够购买啊，或者是抛售加密货币。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很多人，就比如说现在我要想买一个加密货币的话，我可能需要在 Coinbase 上开一个账号，然后呢把我的资金打过去，然后呢在 Coinbase 上买，在 Coinbase 上卖完之后，这个钱的话，假如说我想买股票的话，我得从 Coinbase 上撤出来是吧？然后的话还得撤到我自己的银行里边，然后再给一些其他别的这个可以购买股票的公司去帮助我买股票，这个过程就很复杂。但是呢，有了 ETF 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就是等于是二级市场上就直接可以买卖，这个加密货币，而且呢，就是说一旦有了这个 ETF 之后呢，很多人的退休计划里边可能都会增加这么一项，就是你要不要购买加密货币，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这个加密货币带来很多增量的资金，就是因为很多人预见到了这个增量资金的涌入啊，才造成了这个加密币的增长。大家知道这个黄金呢，就过去如果你要想买黄金的话，你得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去买嘛。那么有了黄金 ETF 以后，也就是说你购买黄金已经不用专门去黄金市场，而是在股票市场通过购买 ETF 就可以拥有黄金。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黄金的价格就暴涨了几十倍。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如果有了这个加密币市场的 ETF 之后呢，这个比特币的价格会上涨，大概至少得几倍的样子。所以现在人就开始买这个比特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当你把这种购买的可能性简化了它的手续，让更多人去可以很容易就购买的时候，就会有增量的资金涌入。比特币就那么多啊，2200万个比特币啊，就是不可能比这个再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有大量的这个资金涌入的时候，比特币的数量又没有变，那当然比特币的价格呢就会上涨啊，这就是背后的逻辑。刚才讲的这些，实际上是给大家讲，就是说一个市涨是跌，跟这个资金的增长啊，就是有增量资金的进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美国的股市之所以不断的上涨，就是因为美国它这个通过法律之后，允许美国人用退休计划里面的钱去购买股市的时候，那么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退休账户嘛，401K 啊，或者是比如说是 Social Security 啊，那么这些账户呢，他们就会有一部分资金会涌入股市。美国人不断的挣钱，那么不断的这个存自己退休金，退休金的话又不断的涌入这个二级市场。当然就会造成股票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因为你不断的有资金涌入嘛。所以呢，就是说，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就会知道，当先锋退出中国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说，他所管理的那些退休计划的钱不会再投入中国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基金市场里边呢，就失去了这种增量资金。他退出的时候，他不光是没有增量资金进来了，他已经购买的证券都要抛掉，所以存量的资金也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哈，这个一个市场上资金在往外撤的时候，你想这个股市怎么可能会有起色呢？像 Vanguard 这样的公司都是有足够的资金做长线的，现在也不做了。就是说，中国股市即使做长线投资也会亏钱。那么，当这些资金撤走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光是这个从这个股市里边或者从基金里边退出来，他们还要把退出来的钱。卖的那个人民币呢，还要换成外汇，然后呢离开中国，这样的话就带来中国的外汇呢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个前两天呢，这个程晓农博士呢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研究文章啊，就讲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敲响了警钟。这里边就提到说，尽管中国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的外债也接近3万亿。按照程晓农博士的研究呢，说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年报透露说，截止到2021年年末的时候，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27466亿美元。那这两年这个外债的余额还在增加啊，大概也就是差不多3万亿了。所以中国自己的外汇储备是3万亿，就是你手里边的，比如说 cash 哈，3万亿，然后呢，这个你的债务也是3万亿，所以两者相抵，所以其实中国没有什么外汇了，已经，它这个外汇的话都是欠的。刚才讲的这些这个资产和负债相抵啊，这还没有包括以投资形式进入中国的几万亿。这几万亿的话呢，包括这个绿地投资，绿地投资的话就在中国建工厂的，还有就是金融投资。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些金融投资和建工厂的，他们都有可能会抛掉手中的这些 投资债那个证券呢、啊，然后这个抛掉手中的工厂啊，或者把他们挣的这个钱换成外汇汇出去。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国家的外汇根本就不够去支付他们要撤走，从中国撤出去的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很快可能就会枯竭，而且还倒欠了很多的外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去视察外汇管理局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敏感的话，我们大概会知道中国的金融和中国的外汇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实人民币很多它都是以美元为锚印的，当这个美元撤离的时候，人民币它会贬值的，因为你对应的美元没了，可是你这个人民币还在市场上嘛。最后呢，说一下这个关于以色列和这个乌克兰这两件事哈。俄乌战争呢，目前已经造成俄罗斯损失了大概30万士兵，俄罗斯现在已经无力去发起后续的进攻了。冬天很可能是俄乌战争处在僵持状态，跟去年一样啊，就进入一个无聊的时期。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呢，乌克兰还会再继续的反攻啊。所以这关于俄乌战争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哈以战争，11月2号的时候，在这个哈以战争有扩大化的危机的情况下，沙乌地阿拉伯发出了非常清晰的声音，说他们愿意和美国以及以色列一起合作，尽快的恢复和平。然后呢，沙特的这个国防部长已经访问了这个五角大楼，寻求美国帮助沙特增强防空的能力。前两天有件事儿啊，我也在这个频道里面说过，就当时也门啊，胡塞武装集团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被沙特的防空系统给拦住了，所以沙特等于现在已经，半明半暗的跟以色列站在了一块儿。而沙特呢，是逊尼派里边这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他的这个。这个就是土地的面积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也好，都是海湾国家的带头大哥。所以如果沙特能够跟以色列合作的话，那么会有助于帮助以色列迅速的去结束这个哈以战争。那现在我们知道在加沙地区呢，这个哈马斯恐怖分子他们藏身地下，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就是用那种巨型的钻地炸弹去打击这个哈马斯的地道网络。他这种这个炸弹的话是叫做碉堡克星啊，咱们以前讲过那个叫 debunker buster 哈、啊，就它可以这个穿透这个60米厚的500磅强度的钢筋混凝土啊，它还可以穿透8米厚1万磅强度的钢筋混凝土，它能够穿透40米厚的中等硬的岩石，所以这个哈马斯地道一般来说地下30米啊，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这个钻地炸弹呢就给捣毁了，所以哈马斯会被像老鼠一样的从地洞里边赶出来，然后被消灭掉。目前以色列的计划是花三个月的时间先占领加沙，然后呢后面九个月的时间在加沙清理恐怖分子。但是以色列并不会长期占有加沙啊，这个按照彭博社的说法，就是以色列官员呢考虑把哈马斯赶下台之后，向加沙派遣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并且暗示美军呢可能会参与部署。那么或者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军队啊，在这个加沙地区，这个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就是在这些国家的这个监管之下，所以呢，如果要是这个最好的这个情况的话，就不光是欧美国家在这儿有驻军，理想情况就是如果沙烏地阿拉伯啊，或者是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也能够派人到这儿来管理的话，管理加沙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避免很多这个就是麻烦啊。这个穆斯林的话也不会那么仇恨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打完之后就撤了嘛，撤了之后的话交给什么阿联酋啊，交给沙烏地阿拉伯呀，对吧？交给约旦呢，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些穆斯林国家他们也很难再有借口去指责以色列。这事说完之后的话，再 quickly 说一下这个一个小事情哈，就众议院新选出一个议长嘛，就是 Mike Johnson 嘛，他呢这个提出了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的话呢是针对以色列进行援助的啊，这个援助法案的话呢是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的援助计划。然后呢，这个本来呢，拜登是要$1000多亿的，$1060亿哈、啊，就是把这个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计划绑到一块儿。那么现在呢，这个 Mike Johnson 呢，已经把这两个给分开了啊，就他的意思是说，以色列是以色列，乌克兰是乌克兰啊，这个，我们更愿意紧急的援助以色列啊，因为他支持以色列，但是不支持乌克兰。之前就是凡是支持乌克兰的，他都投了反对票。那么这个。法案呢现在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很多这个保守主义者欢欣鼓舞啊，他们说因为很多保守主义者像我刚才说的哈，属于孤立主义者，所以他们不愿意这个支持乌克兰。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投票结果哈、啊、这个共和党的话呢是214票赞成两票反对啊，基本来说共和党都赞成。而民主党的话呢是12票赞成194票反对，基本上都反对。 但加在一块的话呢 ,226 啊已经过半 ,218 就过半了啊，现在是217就过半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法案呢在众议院通过了。通过之后的话呢，但是这个法案通过的这个 margin 很小啊，就是主要都是共和党支持，然后民主党基本上全都反对。但是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法案通过的话，不光众议院要通过，参议院也得通过。而参议院呢，现在民主党是51票，共和党49票。所以就算是他们有一票跑掉的话，假如说就是这个 Joe Manchin 哈，比如说他的这个票跑掉的话，那么民主党手中仍然有足够的反对票可以挡下这个法案。可能民主党还会利用手中的这种杠杆，希望能够把以色列跟乌克兰绑在一起。我不能100%是这样肯定哈，但是呢，就是民主党很有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反对。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它挺重要呢，就是我们就会看一下这个新任的共和党议员，这个议长啊，他是如何和民主党 deal 的？他是完全是坚持自己的原则，那或者是这个冒着这个政府被关门的风险，或者是冒着不再援助以色列的风险，还是说他会跟民主党之间能够达成妥协？如果你作为一个议员的话，妥不妥协就无所谓啊。但作为一个议长的话，你的这种姿态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想要看一看这一位可以说是 MAGA 的议员或者 MAGA 的议员啊，就是处于这个川普那一系的议员，做议长的时候，他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会不会跟 Kevin McCarthy 一样啊？反正就我们就继续观察吧。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些内容。最后想感谢一下台湾的汤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也感谢澳洲的马先生啊给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时，度过劫难。根据史料记载，尧帝时期，人间出现过两次大劫难，但是中华文明却奇迹般地延续了下来。究其原因，除了应该归结为上苍富有深意的安排外，也是尧帝的大德行对天下庇护造福的结果。羿射九日。在帝喾时期，出了一位神射手，名叫羿或者大羿。帝王世纪记载，羿擅长射箭，帝喾就赐给他弓箭，把他封在滁这个地方，让他当射官，而且世代承袭这个职位。到夏朝时期，太康帝荒淫无道，有穷氏后裔赶走了太康，自立为王。这个有穷氏后裔就是帝喾时期羿的后代，他的子孙一直沿袭这个职位，都称为羿。古本《山海经》记载，尧帝在位时期，天空出现十个太阳，羿朝这十个太阳射箭，被射中的太阳掉落在卧蛟这个地方，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羿射九日传说的最早出处。 这段事迹，汉代的《淮南子》这样记载：到尧帝时期，天空突然出现十个太阳，把草木庄稼都烤得枯萎了，百姓没有粮食可以食用。此外，又出现亚雨、凿齿、九婴、大风、风息、修蛇等妖魔怪兽趁乱出现在各地，残害百姓。于是尧派出神射手羿到各地去为民除害，诛杀了各种妖魔怪兽，并且用神箭射杀了空中那九个以假乱真、祸害人间的假太阳。这些假太阳被射中以后，都化成乌鸦掉落了下来。《山海经》记载了羿的来源。羿原本是天上的天神，天帝赐给羿红色的神弓和白色的神箭，让他降生人间，帮助人间除去各种凶险，使人类得以度过危难。所以说，羿负天命而来，降生为人，在尧帝时期完成他的使命，直接用神力协助尧帝排除那些祸乱人间的妖孽。毁灭人类文明的大洪水。另外，尧帝时期还发生过一件关乎人类存亡的巨大劫难。尚书尧典记载，尧帝时天降大洪水，水和天相接，浩浩荡荡，淹没了高山和丘陵。关于尧帝时这场毁灭性的大洪水，《水经注》和《汉唐地理书钞》等古籍里都有印证。宜昌市区段的三峡有万丈绝壁，在江东面的绝壁上，连鸟都无法停留的地方，却有一段火熏烧过留下余烬的大石头，插在崖间，长约数尺。当地父老乡民都世代流传说，这是尧帝大洪水的时候，大水淹没了高山绝壁。当时有人乘船停靠在绝壁边上生火，火烧完以后，剩下余烬留在崖壁上，一直遗留到今天，所以称之为插灶。郡国志也记载说，冀州有一座浮山，当地流传下来的传说讲，尧帝时发大洪水，因为这座山露出水面，当时有人在山崖间用缆绳系船，所以直到今天，系船的断铁索仍然留在那里。一文类聚也记载说，在宜都夷陵县往西80里的地方有高框山，传说尧帝时发大洪水，这座山像匡匪一样浮在水上不下沉，因此被后人叫做高匡山。宋史律历志记载，于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卯，今2700余年，乃冬毕中，则知每岁见差之所至。于喜是东晋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是最早发现岁差的人，生于公元281年，逝于356年。据此推断，尧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正当在位。在西方的这个时间段，圣经里记载了诺亚大洪水事件。圣经创世纪这样写道：此事发生在2月17日，这一天天窗大开，大雨下了40昼夜，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不少圣经年代学的研究者发现，诺亚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甚至有的学者把圣经里记载的事件对应到历史事件进行推断，研究出诺亚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49年或公元前2370年左右。 这些研究和《尚书》等上古文献记载的尧帝大洪水基本相合，相互印证。很可能，尧帝在位时期的这场大洪水，就是圣经里记载的毁灭上次人类文明的世界性大洪水。不光是东西方同时记载了这场毁灭人类文明的大洪水，在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传说里也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在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里，大洪水的传说占有重要地位。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德纳武力开始对巴格达和波斯湾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地带进行考察挖掘，结果他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苏美尔古国乌尔城遗址，并发现了这座城池的王族墓葬。在墓穴下面，武力和他的助手们发现了整整2米多厚的干净粘土沉积层，沉积层之上才是乌尔王族的墓穴，其中有各种陪葬品，比如头盔、乐器、刀剑，还有各种工艺品和刻在泥土书板上的历史记载。这层厚达2米的干净粘土层是从哪里来的呢？对粘土层的分析研究表明，这层干净的粘土层属于洪水沉积后的淤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类用泥板记录历史之前，这一带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洪水，这场洪水足以摧毁整个苏美尔文明。武力认为，这个发现说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传说以及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事件。为何天降洪水？为什么会天降大洪水毁灭人类文明呢？尚书大禹谟记载降水井鱼，说的就是尧帝那个时代上天用洪水来警戒人类。圣经创世纪记载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就后悔造人在地上。耶和华说，我要将所有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和天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希腊神话也记载说，天神宙斯看到人类越来越残忍无道，正义和礼节无存，于是决定用洪水把人类淹死。玛雅人的圣书波波五经里也记载到，神在开天辟地之初创造了人类，后来人们忘记了造物主的存在，对神不敬，于是天神决定用一场洪水来毁灭人类。综合世界各民族的记载和传说来看，是由于人类道德普遍败坏了，不再敬天信神，所以天降大洪水来毁灭没有道德和正信的人类，只有极少数善良信神的人才得以幸存下来，发展新的文明。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梁厨美食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现在收听的是梁厨美食的节目，我是梁师傅。草鱼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皖鱼，它是不是整条的，是就是那个鱼身那部分，所以它叫做草鱼排。梁师傅就将它这个草鱼排，因为 佢系之前系急冻过噶啦，因为我哋呢边咧系冇呢个游水嘅草鱼卖噶嘛，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唔系几适宜好嚟清蒸啦。咁咧梁师傅今次咧就教大家咧做一个上海熏鱼啊，就利用呢个草鱼牌嚟做呢个上海熏鱼。咁呢个咧头台咧系最适合咧我哋饭前咧就可以攞嚟食嘅。咁有啲人中意饮翻两杯啊，饮啤酒啊，呢个又系非常之啱嘅送酒材料嚟嘅噃。咁我介绍一下材料有啲乜嘢啦。嗱，我哋大约需要三磅到嘅草鱼牌啦，另外一啲老抽大约六个汤羹到。咁呢一个咧就系好嚟腌嗰个草鱼牌嘅。咁仲有一个腌料添嘅噃。嗱，腌料嗰度咧就比较所谓多啲咁多啦。咁大家咧就记清楚佢啦。咁入边咧有呢个绍兴酒啦，三个汤羹，陈醋咧就系一个汤羹，麻油咧亦都系一个汤羹。鸡粉呢就三分之一的汤羹，白角需要三粒到，辣椒干呢就两条，五香粉呢就是半个汤羹，胡椒粉呢就一个茶羹，另外糖两个汤羹，盐呢半个茶匙，准备一些葱到呢大约三条到，另外四片的姜片呢，材料是比较多一些，不过味道非常好的噃。咁而做法方便咧，首先咧就系将嗰啲草鱼排咧洗干净先啦，跟住咧将佢打环咧切成大约四公分嘅厚片，跟住咧就抹干水佢，然之后倒入嗰啲老抽啦，系六个汤羹啦，落去咧腌一腌佢，捞匀佢，腌佢十五分钟到啦。十五分钟之后咧，咁我哋就将佢捞起去，擎一擎。另外咧，我哋准备一个细嘅锅啦，倒入所有嘅腌料入去煮滚佢。煮滚咗之后咧，再改为一个小火，一路保持呢个少少嘅滚起滚起咁嘅状态就得噶啦。咁另外咧，就喺佢嘅侧边咧，我哋再用另一个锅咧，就倒入啲油啦，烧至大约微热到啦。咁我哋就将嗰啲鱼块咧摆入去炸，炸到佢系金黄色到咧，就可以捞出嚟啦。咁一捞出嚟之后咧，即刻我哋就放过去隔篱嗰一兜腌料个锅嗰度。咁再微微咁样煮佢大约半分钟到咧，将佢嗰啲味道渗透咗之后咧，咁就可以将嗰啲鱼块捞出嚟啦。咁亦都系擎一擎佢啦。咁我哋每次炸嗰个鱼块咧就唔可以太多噶。咁我哋分开几次嚟炸啦。当然即系我哋就唔需要落太多油，咁样咧就免至浪费咗啲油啊嘛。因为咧炸个鱼块嗰啲油咧就变咗黑色啦，因为有老抽腌过啊嘛。所以咧我哋就分开几次炸，就唔需要落太多油落去。咁因为咧嗰啲鱼块咧，我哋要切成四公分厚啊。如果我哋切得太薄嘅咧，佢就会炸嘅时候容易炸烂咗啲肉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咯噃。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